好的，这个时候我们将这个话题我们转到下一个部分，就是 Facebook 还有我们最近大家一直在讨论的元宇宙啊。Facebook 它要改名字是因为它的公司最近有太多的这个负面的形象吗？所以它想要改一个名字，用一个崭新的这样子的一个身份出现，还是说这个改名字是不是为了要配合元宇宙的部分呢？我想今天我们就请我们的其中一位实习生静红，他来到我们开门见商的直播当中来跟我们聊一聊。
我今天想跟各位分享的是元宇宙，然后 Facebook， 然后稍等一下那个屏幕还要等一下 PPT 出现，然后先简单说一下，就是元宇宙其实它最近要改名字了。那当然有人是说，像能杰这种阴谋论的学者，他们就是说，哎，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最近Facebook 这个名字它可能有很多的事件负面的影响，所以他就想要去改名字然后摆脱这些负面的影响。但其实 Facebook 这一次改名字并不是突然想要去做的，而是在之前的大会当中他其实已经跟他的投资者宣布了，在未来的时候 Facebook 他其实会从社交媒体的平台转向成为一个元宇宙的公司，所以这是一个 Facebook 目前的政策的走向。那么往下来看的话，我们来跟各位介绍什么是，我们往下来看什么是元宇宙这个概念。那元宇宙其实英文叫Metaverse， 但是元宇宙这个中文名其实很难理解，什么叫元宇宙？元到底是什么？其实你们从英文上来理解会比较容易，因为 Meta 本身它具有超越的意思，然后 Universe 它就是宇宙，所以元宇宙其实有人说它的翻译并不是很准确，因为你单从中文意思来说，你其实不理解到底元宇宙到底意涵着什么。然后如果你从英文就可以发现到，其实它就类似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些电影或者一些动漫，一级玩家或者刀剑神域，你戴上那个 VR 眼镜或者你进入一个虚拟世界之后，你就去到另外一个世界，你完全都可以感同身受那边的所有的感受。那这就是所谓的元宇宙的概念，曾经在科幻的故事当中出现，而它现在已经步入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了。然后元宇宙的概念其实很多不同的学者都有不同的定义，我们来看一下最著名的元宇宙的创投家到底是怎么说的。他至少提出了五项大原则。第一个原则是持续存在，什么意思？我们现在在互联网当中的所有的线上的游戏，其实都是我只要关闭了屏幕之后，那个游戏当中的人物是不会继续的在走的，而最接近的其实也就是动身的那种感觉，那个时间类似在走，但是一般的游戏其实是不会的，你关掉之后你重新开机你才重新开始玩一个游戏。那第二个概念是同步计时，什么意思？就是你去到这个元宇宙当中，然后跟你朋友也去到元宇宙当中，你们能够产生互动，你们能够在同个元宇宙的框架跟虚拟世界当中，你在吃饭，他也在你旁边吃饭，这是同步的。你做的事情会影响到元宇宙当中其他人也会发生的事情，它是即时去改变的。那第三个概念是，这个创投家认为元宇宙未来的发展的趋势，它会走向一种平行时空的概念。在现实当中，你有自己的工作，你要创造收入，你有自己的经济体系。而在元宇宙当中同样的，因为它是一个平行时空，所以你在那个时间世界当中你也要去工作，你要去赚钱，它是有一整套的经济体系，它把它诠释为是一个整个的平行时空。但是这一个平行时空牵扯到第四个问题，它其实并不像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那么的表面，就是认为元宇宙它就是 VR 的游戏，其实并不是。他认为其实元宇宙的概念它又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内容的创造模式，它并不是 3D 的 VR， 其实你用手机其实也可以，你可以打开手机然后观看另外一个世界当中，就像你看一个 CCTV 然后去偷看另外一个世界当中到底现在正在发生些什么，它不一定是 3D 也可以是 2D。 它此外它也不一定是游戏的形式，它也可以是很普通的内容形式，例如它可以是现实跟虚拟世界的整合。然后 Epic Game 的创始人斯韦尼他也在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的时候采访的时候说，他可以预见未来汽车的制造商在推出新款汽车的时候，他会在虚拟世界同时推出一款同样的汽车让使用者去试驾。所以如果你之后你想要买汽车，你没有办法去到车店去尝试的时候，你带上虚拟的那个装备，你就能感同身受到底驾上这辆汽车是什么样的感觉， 之后可能以后大家去淘宝或者说其他的购物平台购物，它就可以实现这种虚拟跟现实之间的连接。所以这就是第五个概念。往下来说的话，Facebook 这一次踏入元宇宙，刚刚我说了，它并不是现在才想要去做的，在过去其实已经有在陆续布局的。那在硬件的布局当中，在2014年，它其实就已经收购了 Oculus 这个市占率最高的 VR 的头盔公司。那在软件上的布局，其实它已经陆续推出至少三款元宇宙概念的软件。它有工作的 WordPress， 就可以像是屏幕当中所展示的，你可以带上这个虚拟装备，你就可以去到那个环境当中，你可以走动，你可以看见你的上司，你不需要去到公司，你可以就在家里 work from home 就可以进行开会，或者 Horizon 你可以去那个元宇宙当中去玩游戏，或者 VR chat， 你就是单纯的带上元宇宙的装备，然后去那边跟朋友聊聊天。这就是 Facebook 它这几年其实已经有在陆续去做的事情。然后Facebook 它为什么会想要踏入元宇宙的核心原因，其实按他们自己本身来说哈，他们会说其实 Facebook 本身的这个企业的宗旨就是要互相的连接彼此，但是所以元宇宙这个概念是很符合连接彼此的。过去他们用社交媒体的方式来连接彼此，而在互联网的下一个时代，到了元宇宙的时代，他们也想要去承担起世界当中每个人连接彼此的那一个桥梁。但是这是他们自己的一套说法，但是用现实层面的角度来观看的话，我们就发现到 Facebook 它是不得不这么做，它不得不踏入元宇宙的这个世界。因为 Facebook 虽然说它是世界级的公司，但是相比起 Microsoft 它有 Windows， 相比起 Google 它有安卓，相比起 Apple 它有 iOS， 在 Google 的在 Facebook 的整个生态圈当中，它是没有属于自己的一套系统的，它就是在每个不同的平台当中会有属于自己的软件，但是平台毕竟还是拥有较大的话语权。我们打个比方好了， Facebook 它目前的收入其实 95% 以上，甚至到了 97% 的收入来源于广告的业务。而在广告业务当中，它准确的精准投放广告，它就需要收集我们用户的数据，但是平台是有权限让你不能收集用户的数据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苹果最近一次它限制了隐私的策略之后，让用户能够自己选择要不要透露自己的信息给这个软件开发商，然后有接近有 80% 的 iOS 的用户会禁止软件开发商去收集自己的数据。所以Facebook 的高层他在曾经的电话会议也表示过，在苹果他修改了这个隐私条例之后，最糟糕的情况会使得 Facebook 的收入会影响 50%。 这也是为什么当时苹果改变政策会对 Facebook 的股价造成很大打击的根本性原因，是因为现在 Facebook 的整个公司它其实是被人家卡着脖子的，然后所以在这一次的时代的改变的时候，它就想要走在前沿，它希望在元宇宙的过程它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生态系统。毕竟它现在已经有最大的VR 的头盔公司了，它其实比 Google 跟 Microsoft 走得更加前，然后至于未来会不会真的在元宇宙当中它可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其实还是有在考量的。毕竟它这个饼坦白讲画得很大，因为元宇宙的概念它是希望你能够在虚拟世界当中真实的生活，但现在的目前的技术你只能视觉上共享，你能戴上 VR 眼镜可以看到虚拟世界，但是真正的触觉，真正的那种你在虚拟世界那种饥饿感的饱腹感，它要怎么达到，其实是目前技术还没有去攻克的。所以未来 Facebook 到底会怎么样继续在元宇宙的路上越走越远，我觉得这是我们未来可以期待的。
OK， 好，了解。其实我觉得这个 Facebook 它就是为未来就是增加了很多很多的想象。那其实元宇宙它也不是一个一时半刻我们能够去完全去理解的一个东西，而且它也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像包括像刚刚静宏所说的，有很多的技术的问题还是待解决的嘛，对不对？
这边我也想补充一下，其实昨天的时候这个 Snapchat 它就公布了它的财报，然后是说因为苹果改变那个用户隐私权的问题，所以它的那个 sales 不及预期的。然后昨天的时候其实 Snap 的那个 股价也是在盘后下涨了 20%，
嗯，
非常夸张的一个数字，连带影响了 Facebook 还有像 Twitter 这样子的社媒平台。所以可以发现说，其实 Facebook 它的一个思维跟战略就是说，它已经错过了，比如说它过去已经错过了这个电脑的 operating system 是 Windows， 对不对？
嗯，
还有这个 Mac iOS， 然后过后手机的时代呢 ，Apple 也有，然后可能就是对比起 Android。那在接下来的这个世界当中 ，Facebook 就想要成为 Metaverse 当中，他收购 Oculus 当中，其实他也是想要做干嘛？他就想要做那个 Operating System，所有的东西都是建基在 Facebook 设立的基础去进行很多产品的开发，那他就是做平台，
嗯，
是这个意思。
对，所以我也看到了腾讯他们其实也在这个 Facebook 他们发布了这个元宇宙的这个概念跟公司的规划之后呢，其实中国因为其实 Facebook 它是不能在中国运作的，所以当地的公司他们也开始来针对元宇宙来做出一些的布局。那腾讯就是现在第一步他们已经发表了他们要来跟进的。但是有时候我在想说，这个元宇宙它会不会也是跟这个本梦比的这种的布局是有一点点相似的呢？因为其实还有一件事情要考量的，就是说在疫情过后，其实我们人类是不是真的就会继续留在这个虚拟的世界，还是说我们是急于是又回到了真实的世界？所以我其实觉得这个Facebook 的这一步棋其实它走的还是有一点点险的呀，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可能洪耀跟我也不太一样的意见，因为洪耀很像看到元宇宙 Metaverse 这样的概念还蛮兴奋的，是吗？
呀，我想它肯定是一个 next big thing 啦，当然这个东西会不会成还真的是看，比如说像是能杰讲的人类的需求，我们到底对于虚拟的空间我们的接受程度有多大，但它就是像是一个新的世界，它本来就是零嘛，那它可以开创多少可能就是难以想象，我这边也没有办法说什么，只是但是始终是会为一些科技带来未知的突破感到兴奋呀。
好，
科技始终在 drive 我们的世界，然后我们也可以发现说很多东西已经悄然改变。好，这是什么烂结尾？好，今天非常谢谢静红，
谢谢静红
整理了那么多元宇宙的部分。
OK， 好，拜拜，静红，谢谢你。
好，拜拜。